恩，弟兄姊妹平安。大家都知道，上星期我跟凯琳跟周乙就是一同呢去了以色列一趟，一个很感恩的旅程。不用说，这是我们去过很多圣经的地方。基本上，我们发现圣经上面每一个提过的地方，就是在圣经里面出现过、发生过事情的地方，都会见到一，就是会见一个教堂在当中。比如说耶稣出生的地方有一个教堂，这个不用说肯定会。天使向牧羊的人去报信的地方也有一个教堂，甚至玛利亚喂奶的地方也有一个教堂在里面。水边走的卡纳也有一个教堂。耶稣赶鬼也是被十字架跌倒的那个地方，总有一个教堂在附近。不过其中有一些我是一个很奇怪的，就是有一些不太光彩的事也会起一个教堂在当中。这是当中其中的一个教堂，叫鸡鸣堂。鸡鸣堂就是当然不是纪念一头鸡的地方，也不是纪念耶稣，它是纪念就是彼得曾经上一次不认主的那一个的事件。教会这样做是为了提醒我们，提醒后人彼得曾经欣然跌倒在这个教训，我们能够在其中能够学习到一些属灵的道理。今天我们题目就是有关跌倒前发生的三件事。而到圣诞节之前的那个礼拜，让我们一同从耶稣预言彼得上次不认主的对话里面，我们看看一个人欣然跌倒之前会发生的三件事。让我们一同打开圣经，就是马太福音的26章30到34节。马太福音26章30到34节。 OK， 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一下，预备起。
他们夸的是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还有更大的，但我复活以后要带你们以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夜即将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说，我就是。
再一节，彼得说，我就是
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让我们同心祷告。主，我们一同纪念你。我们知道下礼拜就是圣诞节，我们纪念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死。主，来到这一个重要的日子的前七天，我们真的是怀着感恩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专心的到你面前，能够默想我们自己，愿意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你告诉我们我们的本相，告诉我们你对我们何等大的恩典有多大，使我们专心来到你的当中，求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专一专心的清洁的去来聆听你的话语，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奉主名求，阿门。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发生在最后晚餐与客西马尼园祷告之间的一段事。在耶稣被卖的那一个晚上，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最后一个逾越节的庆祝，一同做要说的临别话讲完了，晚饭也吃完了，要唱的诗歌也唱过了，因此他们离开那个吃晚饭的地方，一同要走到客西马尼园里面去。就是在这个时候，耶稣向他的门徒说了一句最后晚餐的最后的一句话。这一句话是当时是跟当时候的情绪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一句话。耶稣说，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今夜你们都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 绝对不是一句好听的话，这个不是一句好听的话。我们都知道你们要跌倒，不会指的真的是在地上跌倒，他指的是门徒在信仰上面跌倒，门徒将要离开他们的信仰，就是在今夜大概3-4小时之后，3年来与耶稣一步一步的同行所建立出来的信心都进入秩序，你们将要离弃我。就是引用旧约撒加利亚书的经文来说明这句话，他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奋上。那这里耶稣把这个经文直接清楚的解释为我是上帝自己亲口的命令，说我要粉碎我的牧人，然后羊就奋上。今天晚上就要发生的，就是好像羊失去他的牧羊人一样，是耶稣首先被粉碎，然后跟随他的人就流离，他们失去他们的信心，他们离开，他们流泪，他们害怕，他们就离开他们的主。但是可能不太明白什么叫没有牧羊人的羊是那么的糟糕，想想的是孩子突然失去了他的父母，然后一个小朋友一个在外面在街道上面擦着雪的那种的迷失，那种的突然是怎么样子。因此就是说你们每一个人都要跌倒，在今天晚上你们都要跌倒，你们会失去你们的信心，一切都来得非常的突然。耶稣说所以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跌倒，这个实在不是一句容易接受的一句话，至少不是在临别之前大家要听的一句话。我们在德国经常有机会去欢送我们朋友，对不对？告别会、欢送会、临别前我们都聚在一起吃过一顿最后的一顿饭，所谓的送行的饭，高高兴兴的大家再一次吃过聊过笑过。想象一下当埋单的时候，当离开的时候，要离开的朋友突然跟我们说，其实我走了以后你们不再当我是朋友，我肯定你们不再当我是朋友，一个大笑分子的一句话。为什么耶稣在最后晚餐的最后的一句话要跟门徒说出这一句大煞风景的话呢？因此在这时候彼得实在是忍不住要开口跟耶稣说了这句话，不会的，这种事情是绝对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看得很清楚他自己的性格，世上最了解自己性格的人不就是自己吗？我绝对不是这样的人，我绝对不是这种离开主人苟舍偷生的一个人。其实彼得没有说谎，他没有说谎，最少在这个时候，他真的没有说谎。你就问他会不会不认主，他当然不会，他真的不愿意不认主，不会的，我不愿意跌倒，我绝对不会愿意跌倒。也不过不愿意是一回事，是否真的跌倒又是另外一回事。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点，一个跌倒前的人不会觉得自己跌倒。或许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做一个完全糟透的一个人，离开神，得罪神，得罪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变成这样子。所以想我们不是，这个不是我们的理想，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要立志要 大力的得罪别人的人，没有人想做一个令人讨厌的一个人。只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缺与确确实实的与我们身边的人有很多很多的关系上面的破裂，我们身边的另外一半，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往往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我们就走到一个出境，别人不喜欢我们，我们得罪了人，我们得罪了神。这是我们，这个都不是我们预计的，我要说不是我们想要的，但我们却是做的。所以有些人说他做人的所谓的人生的原则，就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自己。其实凭这句话作为人生的作用也是不足够的，因为一个人在他每一刻那个时候肯定是对得起自己，肯定是对得起别人，就是他是在那一刻他是这样的认为。只是我们回头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我们以前是这样的做错事，以前我们是那么的糟糕，我们没有发现。很少人是明明知道是错仍然去做一件错的事情，永远是什么？是之后我们才会发现，原来这个是我的错。歧视别人的人不会觉得自己在歧视别人，他只是觉得那个人是本身有问题的，那些人肯定有问题的。自私的人从来就 不会觉得自己是自私的，总是觉得自己有道理。所以经文的最后一句很有意思，他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每一个门徒都是这样，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来到第二点，跌倒前我们觉得自己是一个例外。那不过虽然我们每个门徒都是这样说，但是彼得的话却是有另外一个我们反思的地方。他说什么？我们再读一下那一句第一句话：众人虽然一在一起，
众人虽然跌倒，我却永不跌倒。
众人都会跌倒，我却永远不会。所有人都会，只是彼得一个是例外。那彼得同意，那你看看这个是阿比文的一个策略，彼得同意耶稣讲的头半部分，对不对？你说的对，有人会跌倒，跌倒这个事情总会有的，但是不会发生在我身上。人总是有一个特性，就是常常觉得自己是一个例外，可能是我们的眼睛打在我们头上面，所以我们总是觉得自己是特别的，我们是例外的。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买彩票，喜欢抽奖？明明知道中奖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但是总觉得我可能有机会成为那个例外。所以这个我们中国清代诗人徐志摩写过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我现在读出来。他说谁都以为自己再一次很好听的那些，谁都以为自己会是例外，在后悔之外；谁都以为拥有的感情也是例外，在变淡之外；谁都以为恋爱的对象刚巧也是例外，在改变之外。然而，在众发现，最终发现，除了变化，无一例外。我们都很想成为例外。但是在信仰上这个想法是挺危险的。一方面我们在高估我们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能够胜过试探，觉得自己比其他人做得更好，觉得自己更爱主，这个是一个多么危险的看法。一句很真实的属灵道理，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处于属灵高峰的时候，就是他属于低潮的 或者你会说不，我从来都不会觉得高过我自己啊，我这是属于那种属灵低谷，永远属灵低谷的那种，对不对？我们那就很多都是这样想，我们很谦卑，对不对？可能你没有高估你的能力，但是你是低估了外面环境的试探。你没有高估自己，但是你低估了你外面发生的事情。彼得不就是这样子吗？当耶稣真的被抓的时候，其他门徒都躲起来的时候，他才发现他自己一个人在大祭司的家里面，所有人都在审判耶稣，原来他真的会害怕起来，他真的很害怕，他从来没有想过原来真的是可以这么的害怕。在我们面前的环境随时都可以变成另外一个试探。一个小男孩在一个糖果店外面在回回，眼睛盯着那些糖果，手忍不住要拿的样子。然后店老板忍不住问他：“你干嘛？怎么了？想偷我的糖果吗？”“不是。”小朋友说：“我是在忍住不偷你糖果。”外面遇见的试探是何等的多，何等的大。两个人旅行可以变成一个试探，一部电脑可以变成一个试探，金钱可以变成一个试探，事业的追求可以变成一个试探，我们对于小朋友的爱也可以变成另外一种试探。所以我们不要小看魔鬼的创意，魔鬼从来都不会缺少试探你的方法。什么东西，你剩下的所有东西，你在你手中都可以变成另外的试探。第三点，一个跌倒前的人会把注意力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不过，这是问题的终点，不是彼得是否准确的评价他自己，或者评价外面的环境。应该这样说，整个问题最大问题。基本上不是在跌倒这个事情上面，跌倒是一个问题，但这个不是耶稣跟彼得说话的重点。对，其实我们一时被彼得的话影响，我们不小心被彼得的话牵着鼻子走，以致我们没有好好的听清楚耶稣的话。而我们哪怕现在在留心的听听耶稣所讲的话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在哪里。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讲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那句话：今夜预备起，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奔下，但是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但是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先往加利利去。耶稣想要跟彼得说的重点不是你将要跌倒，而是你跌倒以后我要在加利利等着你。但是彼得没有把这个话听进去，彼得只是把重点放在他的身上，我会跌倒，我不会跌倒这个事情上面。彼得要辩论，彼得要跟耶稣辩论是是否会跌倒。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然后耶稣听见他的正辩之后，跟他说出事实：我实在的告诉你，今夜既将我先，你要三次的不认我。但是彼得仍然的不服气，继续反驳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我是不会跌倒的。” 然后圣经在这里留下一个深深的沉默。耶稣没有跟彼得争论下去，耶稣只是留下了一个沉默。我们整个讨论已经走在一个错误的方向，整个讨论已经在彼得是否会跌倒这个题目上，这不是耶稣想我要讲的重点。再讨论下去只会让讨论继续往这个错误的方向走。耶稣不是要跟彼得讨论他能不能够不跌倒，所以耶稣无法医治，因为耶稣根本一开始不是要跟彼得讨论他会不会跌倒，他会跌倒或者不会跌倒，但这个不是重点。耶稣要告诉彼得什么？耶稣要告诉彼得，当你真的跌倒的时候，你要知道我就是在加利利的这里。这个才是耶稣跟我们说话的原因，这个才是耶稣整段说话的意思，这个才是最后晚餐最后一句话想要说出来的意思。当你跌倒的时候，我永远都在那个地方。我小时候，妈妈带我去公园去玩。公园里面有一个很高的给小朋友攀爬的一个杆架，就是一层一层高的杆架。我喜欢的是，就是爬这个杆架，每次我爬到一层，我就会很喜欢回头看我妈妈一眼，就是要给妈妈看啊，我正爬到那一层，你看，我正爬到那一层。比如妈妈就是在下面坐着，向我点头，向我微笑，继续。然后我就是努力的在小心的再爬高一层，我又喜欢的回头看妈妈一眼，那么高了已经是。然后妈妈继续的点头，微笑，继续。长大以后，我才明白妈妈那一个点头。妈妈的那个微笑是什么意思？其实妈妈关心的并不是我能否爬过那个杆架，能否爬得过那个高度，或者是否能够爬得那么高。妈妈坐在下面向我点头，向我微笑，她是要告诉我，若是我跌倒的话，我要知道妈妈就是在你下面，你要记得来找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我们跌倒，或者我们这一刻没有跌倒，这不是重点。反正没有一个人说我们不跌倒，对不对？耶稣只是跟你说这个，要跟你说这个，在你跌倒的地方，在你下一个跌倒的地方，我就在那个地方等着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离开神的那个地方等着我们。最后晚餐的最后一句话，耶稣不是要预言彼得你要跌倒，而是要告诉彼得，当你跌倒之后，你可以怎么的做？你要来找我。今天基督徒最危险的，不是我们信仰跌倒，不是跌倒本身，是最危险的是跌倒以后，我们没有再次的回到耶稣的身边。我们不敢，我们 相信，我们不愿意，我们会信。想想我们过去或者最近的过犯，想想我们最近所犯过犯，我们犯罪，我们跌进了试探，我们抵不住有锅，我们离开了神的真理。这是耶稣都知道，在上帝面前没有以前的事，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没有一件事上帝是不知道的。问题不是我们在有没有跌倒，而是下一刻有没有跌倒。问题是你跌倒以后，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重新找回你的主耶稣基督？耶稣跟彼得说，当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里先往加利利去。我们发现耶稣等待彼得，但是他没有说一个准确的时间，他没有跟彼得约时一个前因，他只是说我就是在加利利等着你。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就是在彼得自己懂得回去加利利的时候，耶稣在加利利等着我们。从哥哥他的十字架到复活的空坟墓，再回到从前的那一个加利利，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为我们预备了悔改回转道路。我们要做的这一件事情，我们回去从前的那个老地方。我们在上礼拜在系列当中，我们曾经去过加利利的海边，就是约翰福音的21章，耶稣在海边煮的早餐，一条鱼，一个饼，在海滩那边等着彼得。彼得归信以后，回到加利利，他去打鱼，看见岸上面，看见失足，他就从船上面跳出去，一直游到海岸那边。一直有的那边。今天我们的主在等着我们，他要擦干我们的眼泪，医治我们的伤口，煮好早餐等我们回去。让我们一同唱首歌，等下会帮我们来送。我们一同的去唱首歌来回应我们的神。让我们一同起立。
好让我在你爱中得救。
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去祷告说，主啊，我们真的是愿意回转，当我们跟随的时候我们很疲乏，当我们跟随的时候我们很疲倦，但是我们知道你不会不认可我们，现在我们把我们的重担，把我们的软弱祷告我们的神，我们开始祷告。Thank you.